感谢神。我们再次来看这两章里面的一些我希望是透过文学的描写法，我们再来一次的思考他所要教导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中心要点。刚才家的弟兄很明确的跟我们谈到一些经文上的一些个别的问题，那也跟我们详细的来介绍这两章，基本上还是不违背十二章的一到三节里面神对亚伯兰当初所说的话的一个主题。那这两章里面我们在上个礼拜也有说到十二章跟十三章彼此的一个对比性，这样的一个对比性里面，其实在十四章十五章实际上他们也有彼此的一个对比性，刚才加德弟兄也有谈到一些了哈。那我有稍微给他整理出来，刚才他谈到的是第一个是胡适的问题，吴王胡适这个弑王的这个击打老马这个事情，那以后谈到以色列人也要胡适那一国就是埃及人的事情。其实就文章的编辑上来看的话，十四章一开始就谈到有这么多的这些外邦的这些名字，那这些名字呢以后在第十五章里面他也谈到很多的这些外邦的名字，十五章里面有谈到十个族，这十个族都是外邦的名字。那十四章里面谈到了这个四王跟五王，那就有九个族，再加上五到七节有六个族，那刚刚总共有十五个族的这些外邦的族名。那这样的故意有它的意义啦，哈，我们等一下再来谈这个问题。再来，他们描写的过程中，家的弟兄也谈到这个盟约的问题。十四章的第十三节，那个跟亚伯兰盟约联盟，联盟那个字原来就是立约，也就是第十五章十八节里面亚伯对亚伯兰立约，都是同样的，他谈到都是用立约的角度在谈论的。再来，等到第十四章里面，我们看到这两个王的出现，那谈到这个新，谈到所罗门王啊，所多玛王出来之后，再谈到撒冷王麦基洗德的问题。他先谈到麦基洗德是神的祭司，那我们知道祭司都是跟献祭是有关系的，所以十五章里面他神用献祭的这个方式，这个整个过程，这家的弟兄所说的，来对亚伯兰说话，透过这样的一个献祭的过程中来教导他，来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那同样的，这个神的祭司麦基洗德来之后，他是用祝福的话对亚伯兰来说，在言论里面说的是出现的是三个祝福，那第三个祝福在第二十节的时候，那个应当称颂那个字，言论就是跟那个祝福是一样的啊，所以他也是强调祝福的这个字眼。那第十五章里面，他虽然没有用祝福，不过他用那个赏赐，他反而是用赏赐这个字，神来赐给他啊，他说不断的用神赐，神赐什么样的赐？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十四章跟十五章，它实际上它有很多是故意用相同的这些字言，或是相同的这些事迹里面，他们来表达两个，其实他们是息息相关的啦。同样的，我们这种对比性哈，我们其实在整个十四章跟十五章，它也不断的做一种彼此的一种对比啦。那不论是四王跟五王之间的一个对比性，或者是说亚伯兰跟罗德之间的一个他们两个的关系的一个对比性，然后我们也谈到看到这个索多玛王跟撒冷王之间，他们两个其实也是一种对比性。 其实索多玛王跟撒冷王的对比是比较有趣的啦，是他故意在文字上不断的去做这种对比。索多玛王，我们谈到了他的名字，在一开始的话，他就说他的名字叫做这个比拉。比拉这个字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罪恶。那刚好跟撒冷王，撒冷是和平啊，他是麦基洗德，麦基洗德这个字是公义的王。那公义跟罪恶，实际上他故意是要做对比的。同样的，这个麦基洗德来的时候，他是来祝福，但是他的这个祝福里面的内容，我们会发现到他并没有是一种直接的说你的福分是哪一些东西，因为他是没有明确的来谈到这样的福分。那这样的福分实际上是他的意思是说，你亚伯兰，你要用信心来承受神给你的福分，不光是在征战上神是祝福给他的，那以后呢也是要凭着信心继续来承受这个福分。所以他的祝福的话里面，我们会发现到他并不是一种直接的有谈到财务、土地、儿女啊，或是种种的平安的事情啊，都没有那种很直接的话语。相对的，我们来看到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的话，他就很直接的，他直接把说你这个魂、人口、人哦给我，财你拿去，所以他的话就很明确了，属地的这种福分，他就很明确的要求啊。亚伯兰能够去得到这个属地的福分，而这种属天的福分却反而他没有很明确的讲，一个是要凭着信心来拿到，一个是只要你愿意，嘿，好像你就随手可得啊。两个之间也实际上做一个很大的对比，所以他这种祝福的话跟他的应许，其实两个之间我们可以发现到他给亚伯兰的一个教导。我们可以看出来，当亚伯兰他受到这个麦基洗德的一个对他的祝完之后呢，他的行动就完全的不一样。一个是献，出于献祭上的一种做法，他把十分之一拿出来，这是一种表达对于这个麦基洗德，他等同是高他一等的，是他的祭司。就如同以后我们看到了，以后利未记以后谈到以色列人对祭司是高他们一等的，他们要把十分之一交给祭司成为祭司的养生之物，也透过祭司来献祭给神。所以祭司是比这个献祭的人高一等，那他承认这个麦基洗德是比他高一等的，所以他拿出这么丰富的这个财产。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十分之一绝对不是他掳掠来的十分之一，而是他本来他所拥有的十分之一他不可能把这个索多玛王夺来之后的这个十分之一再拿给这个麦基洗德，那他这个跟他后面的就会自相矛盾了。所以这个十分之一绝对是他原先他所拥有的，也不一定是说他回到他住宿的地方他才拿出十分之一的，可能他随身所需带的所拥有的这些东西，他拿出十分之一给了这个麦基洗德。但是对于这个索多玛王，他对他的反而是说我一根一线也不拿那这个这样的一种对比，其实也是一种很明显的一种对比法。其实不断的这样的一种对比法，在第十五章我们也看到神跟这个亚伯兰的一个对话的过程中，第一节到第五节的对话和第七节到第二十一节的对话，其实他们之间也是一种彼此对比性的东西在对这样的一个对话的过程中，神说话的语气刚才加德弟兄跟我们有谈到，他那种语气加了一种我们中文没有的那个情这个字在第五节里面，就请你观看，那种语法真的是很独特的一种语法 那这一种透过这种语法来表达啊，神他确实是透过这个对话的过程中让他去明白神的应许是需要人他不断的来学习的，不断的去经历的。所以在第一大段里面，亚伯兰虽然有提出他的一个求问的问题，如何去成就神你的话呢？你怎么样如何来大大的来赏赐给我呢？我的赏赐是大的，但是最终我的赏赐是成为这个不是我直接的我的后裔的，那我的后裔要怎么办呢？那神就直接给他启示回答。同样的，当神又再次的说他要得到这块地的时候，那同样的是他的求问说，我怎么再得到这个地呢？神也透过这个立业的过程中来跟他回答。这样的回答，立业的过程中的回答，不光只是对土地，对亚伯兰本身以后有儿女来给他送终的这样的一个讲法啊，其实都一一的在经文中间的跟我们讲的啊。有关你那个第十五章里面的第十五节，你要平平安的归到你的列祖，而被人埋葬的这件事情，其实这个计划就当时的这个何利人，他们有说何利人他们在古代呢，他们如果没有后裔没有后代，那他们会找一个外面的人啊，把他当认领成为他的儿女，然后成为他的后代。这个成为他的后代的人，一方面可以承继他的财物，但是另外一点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后代呢要去把这个没有后裔的这个人把他埋葬。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第二节里面他说，我这个大马色人以谢成为他的后裔，其实亚伯兰是说，那我以后我没有后裔了，这个人要成为我的后裔，他不光是承接我的家业，即使以后也是要来替我埋葬的。但是神直接跟他讲，不是他，是真正的是你真的会有人替你埋葬，不是你不需要去在后面去用这个关系去得到一个啊后裔，而是真的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个人会帮你来埋葬你。那即使这样的一个看法，我们可以看出来前面的这个一到五节里面神跟亚伯兰的对话的内容，其实跟七节到第二十一节的他对话的内容其实是啊，他彼此是相关联的，他并没有啊说啊这个彼此的有好像有不一样的一个关系。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强调啊？因为我们要强调的是第六节，第六节亚伯兰信亚威，亚威就以他为义，这句话的意义，他不能够只用第一节到第五节来看，更重要的他要从第七节到第二十一节来看这句话的意义在哪里。那我先岔出来，我们先来看这个十四章跟第十五章的整个文学上的一个脉络里面。在上个安息有谈到说十二章跟十三章里面的对话都是一种单向的对话啊，神对亚伯兰说话，亚伯兰对罗德对他的妻子撒来的说话，还有埃及王对亚伯兰的说话，这样的说话都是单向的，没有回应的。但是在第十四章里面，我们却发现到啊，这两章里面的对话其实跟前面的对话完全做一个不一样的对话式。刚才加德弟兄也有谈到，是一种彼此之间的一种对话。那这样的对话的内容有两种，一种是亚伯兰对于撒冷王跟对于索多玛王的一个对话，这样的一个对话的内容里面啊，两个人的对话跟第十五章神跟亚伯兰的对话，他们的对话内容是就描写的方式跟内容，实际上它还是会有所区别的啊。我们先来看前面的这个对话的问题。前面的对话，他跟撒冷王的对话里面，那 撒冷王为亚伯兰祝福之后，亚伯兰并没有直接的回话，他只是就把所得的十分之一就拿给麦基洗德。但是呢，所多玛王跟这个亚伯兰的对话呢，亚伯兰就有回话了。他的回话的内容是拒绝这个所多玛王所提议的内容。所以两个人虽然也是有对话，不过对话的描写法，一个是用行动来表达他的对他的话语的一个领受，一个是透过话语直接的一个拒绝。所以这里来看的，所以我们会强调说，那为什么亚伯兰就自认他是比撒冷王是低一阶的，而他跟所多玛王是平等的，甚至他可以拒绝这个王里面对他说话的内容。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当十四章里面这个整个征战的过程中间，凸显出亚伯兰的确是像一个大君王，也像一个领军出去征战得胜的一个大将军一样。这样的人出来了，他跟这个世上的这些人的之间的一个地位，他并不输于他们，他可以跟他们平行的对话。但是在平行的对话中，他其实给我们教导的是说，今天撒冷王他所说出的这一段的话，在文学上他是有一种故意的安排。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是先谈到所多玛王，所多玛王里面他先出来之后没有说他说什么话，接着就是撒冷王出来，那先撒冷王就先说话了。撒冷王说话之后，然后结束了，再谈到所多玛王再说话，说话之后亚伯兰再继续有对他的一个回应。所以他这种 ABBA 的这种描写法，其实就是故意来对等，凸显出两个之间的一个差异点。也就是说，就亚伯兰来看，他看到的这个撒冷王是一个比他有智慧，比他能力高，地位比他高，因为这个王是从他从对于神的那个认识跟对于神的一个那种了解跟那种能力，的确是高过亚伯兰。透过他对他亚伯兰的说话的内容之后，我们可以再看到，那亚伯兰他可以真正的了解他今天的得胜跟以后所要得到的这些福分，绝对不是靠着人的力量，绝对不是靠着别人的赏识，而是真的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才能够拒绝所多玛王对他所说的提议的内容，他拒绝从人来的，因为他只要领受从神那里来的。这个对他来讲，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鼓舞，也是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考验，合格的是一个验证。所以透过这个整个第十四章里面，他所记载的，虽然描写到那么多的征战的过程中，这些征战的过程，其实他所用的这些外邦的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四个王是闪族的人，他们原来是成为这些韩族的人的一个王，但是因为他们的背叛，他出去跟他们征战。而他征战特别要描写从第五节到第七节，他打败了这六族。刚才加德弟兄有谈到，这六族中间都跟以后的以色列人有很大的关系。除了这个苏西人，这个以后我们没有再看到有相同的记载以外，其他五个族都在利未记、在这个出埃及记，甚至以后的耶稣亚记，都有谈到以色列人去打败他们，去跟他们征战的这个过程。而这个是以后的亚伯兰他的后代，他们要去征战的。四个王可以胜过这一些迦南人，那一个蒙神祝福的这个亚伯兰，他的后代也应该要学习像他的父亲、他的祖先亚伯兰一样， 亚伯兰可以打败四个王，四个王打败这个迦南人，那亚伯兰的后代就更应该能够去打败这个迦南人。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描写法，让我们来看到亚伯兰的这个征战的得胜，他是有很大的一种教导目的。对当以色列人来讲，以色列人要以这个东西来学习他们的信心之父，对我们外邦人来讲，亚伯兰也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他的得胜这些迦南人等同是我们今天要去得胜那二者，那属天的要得胜我们的这些属地的这些属肉的这些男主。那整个这样的一个描写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兰他的整个得胜的这个过程里面，他反而写得非常的简单，因为这不是他的一个描写的重心点，他反而是说他以这个四王怎么样攻打，怎么样得胜，怎么样追赶，那这个五王就怎么样逃跑，他用很简略的方法出现的是跟这个四王怎么样去打的这个过程里面，他的用词都是一样的。那个击打，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是杀败啊，这个杀败敌人啊，杀败，然后掳掠，杀败跟掳掠这两个字原本都是击打的意思。那也就是前面四王跟五王的时候，他们说他们是杀败这个亚玛利人啊，那个杀败那个字啊，或是说杀败的利华因人啊，他不断地强调他们的杀败的问题。所以实际上四王怎么样杀败六族，杀败五王，同样亚伯兰就杀败这四王，他是用故意的这种击打这个同样一个用词击打。再来武王的逃跑，他谈了两次逃跑啊，他反而是记载亚伯兰是追赶他去追啊，不断去追，所以他是故意用了这种彼此的这种用法来凸显出亚伯兰他今天的得胜啊，是如同武四王一样，是那么一样的，好像四王打任何人都是轻而易举，今天亚伯兰去救去攻打他们好像也是轻而易举，他是这样的一种鼻祖文学上的给我描写看出来。那好像亚伯兰的这样的一个得胜真的不像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方式的得胜法，那他就给我们学习到，那其实他文章要给我们描写的是真的的得胜的背后是出于那位神，是神让他得胜的，所以他透过这个撒冷王的对他的祝福的话，天地的主，族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它是买赎一个物品之后而得到这个物品，所以这个字以后也可以翻作是生。他在第创世纪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那夏娃都是他生的这个儿子，那个生就是这个啊族这个字，其实是同一个字，那同一个字都是谈到说是他是一个拥有者，他是一个付出代价而得到的。其实这个字以后也被换作是创造，所以他谈到这个，他对亚伯兰说这个天地的主，那可以说这位神是天地的创造者，或是说天地的买赎者，天地的这个的生育他的那一位。那他谈到了这一位，他就很明确的知道天地万有是透过这位亚威神所掌控的。那他来向亚伯兰这样的说话之后呢，亚伯兰就用同样的话去对索多玛王说话，所以他说的话会一模一样。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这样的主和子里面，他亚伯兰再加了一句话，亚威，他就加上了亚威这个句话，所以他很明确的知道今天撒冷王所要跟他所说的就是一切的祝福，一切的这个成功与否是出于神，就是这位亚威天地的主，至高的神。那 第十四章的这样的一个描写法，我们完之后，我们看到亚伯兰他的一个信心透过这样的一个被建立，跟第十五章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他会说，但这是以后亚伯在异象中就对亚伯兰说话。这件事以后，那很明确的，他其实就文章的描写法，他绝对不是在谈到别种事情，而是在谈到第十四章这个整个征战，以及到最后的这个跟两个王的对话。这件事情完之后，神才在异象中对他说话的。所以十四章里面，他得到这种信心的经历之后呢，神对他的说话的一个内容，他先说这第二节的里面，他用三个句话：不要害怕，我是你的盾牌，你的道场是大的。这是刚才家的弟兄有跟我们说过的。那这三句话的意思，对于对照他第十四章里面，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的看到，他的确是再次的印证十四章里面亚伯兰的得胜是出于神的，神是他的盾牌，他的征战得胜绝对是出于神赐给他平安的。那这四个王今天绝对是神让他能够去得胜，神是交在他的手中的，而且他所得到的赏赐是大的。所以虽然那个撒冷王所说的这个福分好像没有很明确，但是神再次的给他确定这样的福分是怎么样一个福分。但是这样的福分呢，亚伯兰他就需要向神直接来就求问了。所以他会求问神说，那什么样的福分，怎么样的一种得着呢？那神给他一个回答，真正的福分是你的后裔真的是能够像天上的星那么的多，表示说他今天所得的这一切，所相信的这一切，他不是在强调属地的，你的确好像是可以得到很多的财物，很多的这个物资上的一个问题而已，更重要的是生命的延续性的问题，这是亚伯兰他要强调的。因为如果他今天要求的这个赏赐只是一个财物的，那他就可以直接透过他征战得胜四王的时候，他可以把人把财通通都成为是他的。但是他的求问是他的后裔，就是他的生命的延续是怎么样的回事呢？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如果我没有生命的延续的话，那我的生命是到此就结束了，那神就要向他启示，真正的后裔是从你本身所生的，是从你的里面，你的肚腹里面生出来的。那我们那个第四节里面谈到说，你本身所生的这个字，原文就是说从你的肚腹里面生出来的。那个生不是生育的生，而是那个升高的升，升高的升，是你的肚腹升上来，你的肚腹从你的肚腹中升上来的。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一种描写法，那你的肚腹高举出来的那个才成为是你的后裔。那我们就要了解为什么神要这样的一个说法，生命的源头不是只有在今生而已，而是我们肉体的死亡之后还有一个生命继续在神的面前受审判的。他的肚腹代表他的一个种，他的一个男人的一个生育的能力的问题，男人生育的能力代表他的生命的意义，那从他的生命的意义要往上升，不是往下降。人的生命是要往上升，人要来到重新回到伊甸，重新来到神的面前，这才是神真正的一个祝福的一个内容。也就是说，神要向亚伯兰向他诉说，你真正的一个得到的一个应许，是真的是从神那里来的那种永远的生命，就是天上的家乡。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话来看到，所谓的后裔，所谓的迦南地，其实都是指向同一个目标，就是天上的家乡，就是跟神同在，在神的那里 就是回到伊甸，重新回到跟神的关系，这就是神应许的一个最中心点。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谓的福音，福音的最中心点，就是我们在今生的经历完之后，我们能不能因着这样的一个经历，凭着信心蒙到神的一个应许，然后神应看我们是合乎他所要的而来到神的面前。而这也就是他第六节他要向我们所说的，亚伯兰信亚威，那亚威就以他为义。原文是说，亚伯兰在亚威的里面他信了，亚威就以这个算作是他的义。那信跟义这两个字，我要先说一下，这两个字在原文上它是一个很其实很相关联的一个意思。信它原来的意思是建立起一个支撑啊，也就是就他们当时古代人，他们要支搭帐篷，那支搭帐篷的话，他们要先支搭这一个帐篷的最中间的那个支柱，把那个支柱撑起来啊，这个帐篷才能够被把它支搭起来。所以信它原来是支撑一个啊，建立起一个支撑物，能够把这个房子把它撑得住，那个叫做信。那这个信呢，它透过说这个直义，义原来的意思就是使它成为是直立的，使它站立得住的，那个叫做义。所以你要建立一个支撑，建立起一个帐篷的时候，是要去建立一个中心点，你要去建立它，那个叫信。而你要建立的过程中，使它成为一个直立的东西的时候，那个就叫义。它这个两个是很相连线的，信跟义，它不能够拆开的。它的意思是连贯的，它是连贯的。当我们不断的建立起一个支撑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断的是把这个东西让它是在神面前是站立得住的。当你站立得住的时候，神就是以它为义的。它是指这是意思是相关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说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因信称义是什么？因信称义来讲，神的回答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是一个起头，你的生命的源头是从神那里来的，你要看重神比看重地上的这些东西更宝贵。你有心一个平量，当你平量之后，你才知道啊，原来我一生以前所追求的那个好像是不对的，现在要来追求这个正确的东西。那因着这样，我们就会去做评判，到底我错了没有。所以我们说因信，这个信它会带来我们的一个价值观的判别，我们判别完之后就会知道原来我们以前的是错误的，那错误我们就会转变我们的心思到正确的一个方向，相对的我们就会把这个东西我们称作是悔改，我们就称作是认罪。所以生理的过程里面，他就来给我们这样一个描写，亚伯兰透过这样一个神的一个启示，就如同我们今天对福音的认识一样，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启示之后，我们才知道原先我以前我们所追求的是错误的，现在所要追求的才是正确的。所以要透过知识，透过教导，透过人家的传讲，就如同是这个撒冷王对亚伯兰说话的内容一样，透过这样的一个教导之后，他知道了，也透过神直接对他的一个启示，是从他肚腹里面生的。那这样的一个教导完之后，他确信了。而这样的信，不是只有当他相信神会让他的儿子是像天上的星这么多的这一件事情而已，这只是一个中间的一点，而不是代表全部。他的信是从他第十二章神一直呼召他出来，他愿意撇下他的户家、他的本族、他的本地，他因着信他出来了。然后这样的信也透过第十三章，他知道原来他跟他的这个侄子的问题，他通过信他愿意选择那人家看为是不好的东西，但是确实是神所应许的。 世人所看为恶的事情，所看为所看不起的事情，但是在一个义人的眼中，他却是看为是珍贵的。那他透过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表现，在第14章里面也是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表现。所以来到这里，亚伯兰的信绝对不是只有单单信神让他的后裔向天上的行这么简单而已，而是他的信是这么包含这么多，其实他的信也包含出他的真正的一个信心的行为出来。所以这个信本身是不断的需要去付出一个实际的行动，也就是我们在这个雅各书里面，一般我们谈到因信称义都会用罗马书第4章跟加拉太书第3章因信称义的内容。很多人误解了罗马书，也误解了加拉太书里面所要表达的因信称义的一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而排拒了神的公义的要求，排拒了这个遵行神律法典章的一个要求的一个条件。在雅各书里面，雅各也用这个因信称义里面，他说那真正的信心是要有行为，也就是你要真正把你的信心行出来，在神的面前被神所认可的那个信心，那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信心。也就是信心如果不经过考验，那个信心是不值得神来珍贵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信心实际上最后会显露出他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他是不信的人。所以这里来看的话，因信称义他也要跟后面第7节到第21节里面这个整个立约的过程中他所要跟我们表达的，立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到他透过献祭，那一定要透过献祭这件事情来表达神跟人之间的一个约是不改变的。其实这样的献祭方法，我们以后我们也在这个雅各的身上也看到他跟神之间也透过这个献祭，当他出这个离开他的父亲以撒，然后在路中神给他显现，他要他向神许愿，一直到他回到迦南地之后，他再一次的还愿的时候，那神也向他说话，坚定他的一个约的内容，都是透过献祭的过程来表达神跟人之间的这个约是不可以变更的。以后以色列人也是透过这个亚伦的献祭，然后他们立下了这个西乃之约。约其实没有分说有什么样的心，那个呀，好像是说不同的，好像说这个亚当的约、挪亚的约、亚伯兰的约，甚至以后到西乃的约，他们是意义是不同的，他们的立约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他们的适用的方式好像是不一样的。今天很多人都在谈这样，所以他们会承认亚当之约，会承认挪亚之约，甚至他们也会承认亚伯兰之约，但是他们把西乃之约认为这是过去，是毁掉的。那把神的约，好像神可以随意更改他的约，对什么样的人的约他可以不改，对什么样的人的约他确实可以改，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一种认识哈。我们的确应该可以明白，神的话说出了，他绝对不更改，他跟什么人立的约，他永远不会废弃的。同样的新约也是如此。那所以神透过这个立约的过程中，为什么要我们要谈到？那为什么要用献祭的方法来做立约？献祭是他这里很明确的跟我们谈到亚伯兰的这个牲畜，把它劈成两半。那这样的一个描写法，其实在古代的人他们都有用类似的方法啊，一个牲畜劈作两半，代表立业的双方。那立业的双方呢，一般他们是要从这个牲畜的中间要经过之后，再把这个祭牲把它烧献，然后立业的双方就在那边吃饭。这是在古代他们立业的一个状况，大概是这样。如果我们就用这个东西来比较第15章里面他所文章所描写的， 它中间有一些是一样的，有一些是不太一样的。配的两半是一样的，但是经过呢，我们没有记载说亚伯兰他有经过这个祭物，反而是谈到他用冒烟的炉、烧着的火把来经过这个祭肉。那我们要说烟跟火这两件事情，在以后的这个摩西五经里面，它往往都是用云，云就是烟啊，跟火代表神的同在。也就是说，神他是透过烟跟火来代表他自己经过了这个祭物。那这样的经过祭物之后，代表神他是立业的一方，而亚伯兰虽然没有描写说他有经过，其实我们也可以说，他如果把祭物摆在两边，他一定会经过，只是他文章不这样去描写而已。所以他很明确的，双方都有经过这个祭肉。为什么要表示祭肉要摆两边？因为这代表是一个确定的死亡的东西，你不能够更改。一只动物，你把它劈成两半，你不可能再把它合在一起，让它重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他们古代人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献祭的方法来代表，这样的立下去之后，双方是受死的约束了，如同这个祭物的死亡一样，这种是死的约束，是不能够再重新回来的一个约束。其实要跟我们回答的是更深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以后我们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像我们所说的，亚伯兰对于这样的一个立业的过程中，他认识了透过那个死亡而能够真正的复活。不光是祭物是这样死亡的，就亚伯兰来讲，他也自认为他是死的，他不能够生育的，但是神让他能够生育，让他再活起来，就如同这个祭物一样，烧过之后，神的约是透过这个东西来向亚伯兰教导。真正的一个信心是你能够经历到这一些搅扰之后，你还能够坚持到底，甚至经过像死亡一样的这种东西，你还能够坚持到底的人，这个人才是因信称义的人，才是神要赐福的人。也就是说，亚伯兰他透过这样的一个神立业的一个教导之后，罗马书就会跟我们说，他信的这位神是从无到有，是死里复活的神。这个也是以后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所相信的一个内容，也就是亚伯兰所相信的内容，就是以后耶稣基督他所相信的内容。因为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也相信他的神一定会让他死里复活，所以他会不断的跟他的门徒说，他三天后他要复起，因为他的信心就如同亚伯兰的信心是一样的，虽死仍然会复活的。那我们要说，耶稣基督的这个，实际上他的在这一段里面，第十四章的撒冷王，一般都会说，那耶稣基督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这个国王的，成为这个祭司的。那成为国王跟祭司，又好像他是跟神一样。很多的基督教的讲法都是说啊，他好像是跟神一样。那这样的一个很矛盾的一种描写法，我们要来描写来看这个撒冷这个人，到底这个人是不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神？就经文的描写法，他就说他出来了，带着饼跟酒来迎接。以后圣经还有出现一个叫做也是一个撒冷王，那个是在耶稣亚记里面有谈到，还有一个叫做一个叫做喜德王的，他叫做那个叫什么王，抱歉这个名字忘掉了。那个人也是一个跟他相同的一个，也是耶路撒冷的一个王啊，他也叫做什么，叫做什么什么撒的喜德。所以表示这个喜德这个字，公义这个字本身，他是成为当时在耶路撒冷那一族的人他们所敬拜的一个对象， 而亚伯兰认为这个公义，我公义的这个神明呢，其实就是这位亚威神。也就是说，这个王他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人，只有这个真实的人，虽然在以后圣经里面描写他说他好像没有家谱，那一般我们说他没有家谱好像就是不是人，没有人都有家谱，其实他是做一种对比性的。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非常注重家谱，以色列人为什么我们看到第来到读到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几个家谱了，太多了家谱了，该隐的家谱，这个亚当的家谱，这个挪亚的家谱，那这样的家谱的事情不断的记载，以色列人非常注重家谱。但是他对于撒冷这个人，撒冷王这个人，他们不知道他的家谱，所以他不没办法记载他的家谱，啊，不能够因为他没有记载他的家谱就说，哎，他就是神，他言论不是这样的意思啊。文学上也不是这样的描写，不能够这样的这么样的一个很盲目的这样的来推论啊，撒冷像是神啊，他是一个真实的王，而这样的一个王是敬拜这个啊喜德这个神，就是亚威神的这个人，他是神的祭司，那这个人来到亚伯兰的面前为他来祝。那如果我们确定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就可以了解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耶稣基督他是按着麦基洗德，也就是说大卫，当大卫王在诗篇第110篇的里面谈到他所期盼的有一位像麦基洗德的那一位王，就是那一位他的主要来到，真正能够来成为世人所仰望的那一位。大卫他是透过创世纪里面所描写的这个内容里面，他去认识到真正的那一位是完全的，能够来实现神真正心意的，而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位，是真正的人，完全的人，他是也是神的儿子，他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天上的一个祭司，真正的一个祭司。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了解今天第14章跟第15章，14章要给我们探讨了真正亚伯兰他所要效法的对象是这个麦基洗德，也就是这位耶稣基督，是整个真正的一个完全人，真正的一个跟神在神之前有一个对神有完全认识的这个麦基洗德。透过这样的一个认识，他今天就因着这样来相信，而这样的相信神教导他要像从死里复活的这样一种信心坚持到底，而他这样的一个信心继续的磨练，那这样的不断的建立起他的一个支撑，神就称他说你的确是一个义的，你继续在做一件事真正能够直立稳固的永不改变的事情。所以在这的这样我们从神的话里面我们可以正在这更加的确定，的确神透过14章跟15章这件事情是一个福音啊，我们要说这的确就是新约的福音啊，而这样的福音在旧约里面已经说出来的，大卫也知道了，所以他会在诗篇里面跟我们说，同样的在新约的时候这样的福音也是要临到我们相同的人。所以我们对于神的因信称义，神的福音的内容，我们就透过这样我们可以更加的清楚明白，原来神他的话真的是新旧约并没有彼此矛盾，并没有改变神应许的话。我们在这样的感谢领受。